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所以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我们应当为自己的母亲来感恩，对不对？像刚刚诗班所献的诗，因为神赐给他们那种只有母亲有的那种无私的爱，那种牺牲的爱，让他们可以把我们养大成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成人。那他们也真的是彰显了神的荣耀，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是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所以母亲的爱实在是非常的伟大，那神的爱比母亲的爱更加的伟大。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将这样子伟大的母爱赐给我们的母亲，主啊，让他们可以养育我们，主啊，让他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下那不可磨灭的那个痕迹，主要是我们一辈子记住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来纪念我们的母亲，不管他们还在这个世上或者是他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回到你那里，我们都纪念他们。主要我们也想到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要因为你说你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像一个母亲不会忘记她怀中吃奶的孩子一样，主啊，你就让我们看到你爱的无所不至，我们为此也来感谢你。天父，我们在今天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求你也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仔细的去听你的话。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也是我下一篇信息的这个题目。可是你看今天我们讲第五章第六章，那可是作者呢从第四章就开始这个耶稣是大祭司的这个主题，那一直到第11章才离开这个主题。虽然中间加入了很多的劝勉跟警告还有其他的讨论。我们要记住希伯来书是一篇讲章，我记得在第一个信息里面跟大家说过，所以呢这个讲道的人他常常会因为实际关系的需要或是因为圣灵的带领他会离开他的主题然后他会去讨论别的东西，然后呢再回到他的题目。我们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今天呢我基本上我就从大祭司的这个题目来开始但是我会顺着这个作者的思路把大部分的时间呢花在第三个警告跟劝勉上面那就是要离开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然后下一篇信息我再重拾这个大祭司的这个主题。那顺便提醒大家一下我的下一篇信息呢是在7月14号所以呢请你记住在7月14号接近的时候你把希伯来书的第7章到第10章好好的看一次因为经文很长我们也不可能念，所以你看过一次有个印象你对听讲道呢就会比较容易一点，好不好？在旧约时代的大祭司能够体谅人的软弱因为他自己也是人也常常被软弱所困这是第5章第2节，所以作者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他说每年在除罪日的时候大祭司呢要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因为他也是软弱的也是会犯罪的然后呢再为百姓献上这个祭 啊，这是在利未记第九章里面所记载的啊。那基督也是一样，他也能够体谅人的软弱啊，因为他自己呢也经历了许多的试探跟痛苦啊，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啊。在第五章第七节说啊，这个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句话呢其实不容易懂啊，这需要有一点解释啊。圣经耶稣什么时候曾经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啊？圣经的记载在什么地方啊？你们找得到吗？找不到，对不对？圣经里面找不到这一句话啊。我想最接近这个描述的应该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啊。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路加福音第22章第44节啊。但是呢没有提到哀哭跟流泪啊。那诗篇22篇呢是一首预言的诗篇，那里面描写了耶稣受难的时候他的挣扎跟他的呼求啊。所以作者很可能是从福音书啊，从诗篇啊，还有从当时他手边的资料啊，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句子。耶稣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说神应允了耶稣的恳求，就免去他十字架上的死亡，那这当然是错误的一个解释哈。其实耶稣的祷告是这样子的哈，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我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离开，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啊，马太福音第26章第39节。所以我们看到神所应许的是耶稣祷告的后面那个部分，照着你的意思行。神应许了，神让他死在十字架上，又使他从死里复活，然后把他 提到最高的位置。这个是神应许他祷告的那一部分。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句话呢也不容易了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一直是顺服神的，他从起初就是顺服神的，他不是从苦难去学会这个顺服。圣经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我们正确的了解应该是他因为顺服，所以学到了他的苦难有多么的深刻，多么长远的那个意义。 这才是这句经文正确的了解。在圣经注释里面这么说过他说因苦难学了顺从这句话呢事实上是当时的斯托亚学派的一个谚语或者是一个格言那是当时的这个收信者所熟悉的所以呢这个作者就引用了这个格言来解释他的意思所以这句话会出现在这段圣经里面。所以希伯来书呢是一本不容易读的书卷，那我们去念的时候要仔细的去思考我们要常常去发问题然后呢去寻找答案。旧约的大祭司的尊荣不是自取的，而是神所拣选的第五章第四节。所以起先神是高亚伦做以色列的大祭司给他穿上非常华美的礼袍让他执行献祭跟教导的职责。那后来呢神也指定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承担大祭司的位分。那作者说基督也是一样，他的荣耀不是自己去取的，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这是第五章第五节，作者是引自诗篇的第二篇第七节。所以作者的意思是要确定耶稣大祭司的职分跟他的资格呢是源自旧约时代的制度他跟亚伦一样能够体谅人的软弱他的荣耀的身份呢 也跟亚伦一样是神所赐的，只是呢，作者要强调耶稣儿子的这个身份呢，超过而且包含了他大祭司的身份，因为他是儿子，所以呢，我们的大祭司可以将自己一次献上，就成就了救赎的功效。如果他不是儿子，他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救赎的功效。也是因为他是儿子，所以他呢可以顺理成章的来治理神的家。上个礼拜燃超志弟兄讲到，他提到过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有这个责任去治理神的家，那是祭司的一个职责。所以因为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可以治理神的家。可是耶稣做大祭司呢，还是有一点跟旧约的时代不一样。我们刚刚提到旧约的时代只有利未人，只有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承担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可是呢，耶稣是属于犹大支派的。所以作者就辩论说，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不是按着这个亚伦的等次，所以他就引用了诗篇110篇第四节来做他的立论的根据，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可是作者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讲不下去了，因为他觉悟到他再讲下去也没有用，因为他的读者呢是不会懂的，是听不懂的，所以他就打住了他的话题，使了第三个警告跟劝勉。那这第三个警告跟劝勉呢，也许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最重要也是最严肃的一个警告跟劝勉。他说，好，关于麦基洗德我有许多话要讲，无奈呢你们听不进去，我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学习基督的道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照理说呢可以当别人属灵的导师，怎么还像小学生一样需要别人把圣言小学的开端再拿来教导你们呢？那作者的语气是很严厉，而且是蛮带着讽刺的，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心中的这个挫折感。他接着说，你们成了只能吃奶的婴孩，不熟悉仁义的道理，成人才能够吃干粮，你们不行。吃奶跟这个吃干粮的比喻我们都听过，对不对？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的会众说，弟兄们，我不能不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够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大家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3:1-3，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并不缺乏属灵的知识，圣经说他们的知识跟他们的恩赐都是不输给别人的，可是呢，他们凭着血气去行，他们有嫉妒有纷争放荡没有爱心等等，所以他们是属肉体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不肯去追求属灵的知识，或者是不能够活出属灵知识的人，都是在基督里面只能够吃奶的那个婴孩。那在罗马的这个基督徒群体，就是希伯来书的这些收信者，他们不愿意去追求属灵的长进，因为呢，他们在逼迫中就软弱下来，他们中间有人就开始动摇，开始想说，我何必受苦呢？我干脆回到犹太教的信仰去吧，何必受这些苦？所以这样子的思想呢，就影响到整个群体，我在上两篇的信息里面都提到这些。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摇摆不定的基督徒是不会长进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路加福音9:62。上个礼拜五受浸聚会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 啊，我们都记得哈，歌词里面有这么一句：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啊，我觉得这个是啊简单的诗歌，可是是对我们非常大的激励。所以我盼望我们刚受洗的弟兄姐妹们事实上我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想现在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 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也是那些吃奶的这个小孩子。所以呢，我来出几个测试的题目啊，那你们来回答。啊，你听得进听不进那些非常精深难懂的真理？啊，当你听到这些真理的时候呢，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啊，你是愿意去反复的思想呢，还是你懒得去想？这是第一个题目，你们可以想一想。啊，你对查考圣经是觉得越来越有兴趣呢，啊，还是觉得越来越索然无味？第二个问题哈，也大家也想一想，你听得进别人对你用爱心说的诚实话吗？啊，这个是我觉得哈，这个是非常有营养的这个干粮。所以，如果你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哈，都是肯定的。啊，那么你已经开始断奶，你已经开始吃饭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能够吃干粮的成年人下了这么的一个定义，他说他们心窍练习得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了。这是五章第十四节。我很喜欢中文翻译的这个字，心窍，这个心窍习练的通达。你的心窍被打开，有时候这个圣灵光照的时候，就把我们的心窍打开，我们的心窍被打开，我们才能够明白过来，我们才会开始去追求这个属灵的长进。我想起来一个例子，那这就是美国的作家这个海伦凯勒，大家应该都听过他 Helen Keller 的故事。这海伦凯勒是在1880年，他出生在阿拉巴马州一个叫塔斯康比亚的一个小镇。那他出生的时候呢，其实他是一个很美丽很乖巧的一个女孩子，可是呢，他在会说话以前一场疾病使他变成眼瞎耳聋。那从此以后呢，他的生命就陷入一片黑暗里面，因为他跟外面的世界的沟通，我们是靠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来跟世界沟通的，那他跟外面的沟通呢就完全被隔绝了。所以这个海伦凯勒呢就变得非常的暴躁，变成的非常的没有耐心。那到他7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为他请了一位看护者，就是我们今天知道的 caregiver。那个看护者就是21岁的安妮苏利文小姐，那这个安妮呢，用无比的爱心跟忍耐，来照顾海伦。她用尽各样的方法，包括跟她打架，跟她甩脚，最重要的是她用手语，来与她沟通，可是呢，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因为她的心窍整个的是闭塞的。所以有一个黄昏，在海伦凯勒的家里的后院里面，安妮呢就用这个抽水机打水给海伦这个洗手，他们就准备回屋子里面去吃晚饭。可是就在那一个刹那，这海伦就忽然明白过来，原来那个凉凉的从他手上流过的那个东西，就是安妮一直想用手语告诉他的水，这个就是水。所以以前呢，在以前这个任何的手语都是对他是完全莫名其妙的。那个时刻呢，他发现原来手语有这个妙用，原来每一个手语都代表一件东西，都有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他明白过来以后呢，这个他就非常非常的兴奋，他就拉住这个 Annie， 他就把所能抓到的每一个东西，一个树叶或是一朵花或是桌子椅子等等，所有的东西他都要安妮用手语比给他知道，非常的兴奋。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海伦凯勒的生命整个的改变了过来，他的心智打开了，他心智明朗，他学习非常的快速，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他耳朵听不见，他还是完成了大学的教育，他成了很有名的作家跟慈善家。这个是海伦凯勒跟罗斯福总统，这个是海伦凯勒跟艾森豪总统，这个是海伦凯勒跟谁，跟甘乃迪总统。所以他在美国真的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那海伦凯勒跟安妮苏利文的故事在1962年的时候被拍成一部电影，叫做神迹的工作者，The Miracle Worker。那这部电影呢，把那种启蒙，就是把那个心窍被打开的那种狂喜，描写的淋漓尽致。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看过这部电影，给我非常大的震撼。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心窍需要被神打开，我们才能够在属灵的事情上有所长进，才能够有那个突破，才能够变成一个能够吃干粮的人。所以呢，我愿意跟弟兄姐妹们共同勉励，我们每天借着亲近神，借着我们灵修的时间来跟神交通，那神的光一定会光照我们，使我们的心窍呢能够被打开。在严厉的责备以后，这个作者的口气就缓和了下来，他就呢开始为他们立下一个方案，为他们来开一个出路。在这个第6章第1节到第3节圣经上这么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样的教训，神若允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圣言小学的开端，我们刚刚说过的基督道理的开端，还有根基，这三个句子呢所指的应该是同一件事情，那就是福音的基本真理，就好像我们今天主日学课程里面的基要真理的那个课程。所以作者就勉励他们说，你们学习的够久了哈，你们在这个基要真理班学习的够久了，你们应该离开这个课程继续的往前走，否则呢就会停留在吃奶的阶段，否则你们还是听不进去我想告诉你们那些比较深奥的道理。那我们要注意哈，离开呢不是放弃啊，不是放弃这个根基啊，因为根基是最重要的啊，而是在这个根基上继续的去建造啊。使徒保罗说我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啊，哥林多前书3章第10节。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所开出来的项目所谓的根基的项目呢，好像跟保罗讲的有一点差距哈，读起来好像有一点奇怪，对不对？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那这些事项虽然都是跟基督耶稣有关系的，可是呢，并没有强调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十架受死、死里复活跟将来再临。这些最基本的福音真理好像都没有被强调，那为什么这些东西变成这个基督徒群体当时这些希伯来书的收信者他们的信仰根基呢？我想了很久想不明白。那后来我在这个冯英坤博士所写的希伯来书注释，天道书局出的，在我们的图书馆有这本书的， 我在这本书里面呢，我就找到一个令我可以接受的一个解释。原来这些教训都是犹太教跟基督信仰中间所共有的。那换句话说呢，就是犹太教跟基督教两个信仰的一个交集。那很显然这些就是当初向这一群犹太人传福音的那些人所用的切入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都会去找一个切入点，那共有的东西就是最好的切入点。所以这是不是他们刚信主的时候所领受的，然后呢就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这就变成了他们的根基。从第四节开始，这个作者呢就开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告。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他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犁棘，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果就是焚烧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这段经文它的字义并不难懂事实上是相当的清楚。那它难懂的地方是它所描述的这些人到底是基督徒呢还是非基督徒。所以有一些神学家就把这些人解释为曾经接触过甚至是追求过基督信仰但并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那有些人把它解释为这些人事实上是犹太教的信徒，那这边所讲的经历呢是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经历。但我相信你会同意这样子的解释呢是相当的勉强而且相当的不自然的我同意这个神学家 Grant Osborne 他所说的话Grant Osborne 是美国三一神学院的教授他活到104岁去年才过世他这么说他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对真基督徒的描写没有比这里的描写更为有力跟详细的所以他深信这里所描写的是真的基督徒所以为什么有人会把这些人解释成非基督徒呢包括这个圣经的学者在内这个理由很简单因为如果是真基督徒的话那么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有可能失去他们的救恩那这跟圣经里面我们的救恩在神的手中是稳妥的那个真理呢是有抵触的我说的更白一点就是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导是有抵触的我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我的信心因为在圣经里面呢有许多的应许我们就举两个例子来看一下约翰福音6:39-40这个是耶稣自己的话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者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彼得前书1:5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甚至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自己也这么说凡靠着他就是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25那么我们怎么去协调我们怎么去明白 这两个看起来好像是互相冲突的教导。有人是这样子解释的哈，有人这么解释说，其实作者所说的只是一种假设啊，假设说如果哈，如果只有如果哈，你放弃你的信仰，那他的救恩呢就再没有了，这只是一个假设，事实上呢是不会发生的。那这样的解释有一点点的道理哈，因为作者紧接着就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是这么讲，可是我们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啊，第六章第九节。不过哈，从作者严肃的口气啊，还有呢，从他第二章就开始的一连串的警告跟劝勉啊，我们可以体会到他的心情啊，他确确实实的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看到一个信心的危机。我们刚刚讲到哈，有人想要离开基督的信仰，回到犹太教里面去，所以作者忧心忡忡的再三提醒，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假设的语气。我再引用一位圣经学者的话，这个圣经学者叫 J. Schneider， 他说，我们没有权利去削弱希伯来书作者的话。他说，六章六节的宣判好像一块岩石一样屹立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所能做的呢，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这一句话极度的严肃性，并将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事交托给怜悯人的神。他是这么说的，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呢，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神必保守我们不失去救恩啊，这个真理，还有呢，希伯来书作者的警告啊，都是明显的事，对不对？白纸黑字写在圣经里面啊，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我们的。可是两者怎么去调和啊？你怎么去 reconcile 啊？这个是属于隐秘的事啊，是属于神的啊。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啊。这也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解释。在几年以前啊，我有一个机会。跟在国内的一个小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共度这个三个礼拜的时间，就是我在他们的教会跟他们一起住了三个礼拜，所以我就借着这个机会呢，我就为他们准备了十堂课希伯来书的主日学所以我就用了十个晚上的时间跟他们分享这个十堂的主日学。那也许是我所准备的哈，太深了一点或是太枯燥了一点结果我发现他们都听不懂，而且他们觉得很枯燥无味，那我自己呢也很有挫折感所以在到了最后一堂课，我就跟他们说哈，如果这十个晚上你们没有听进任何东西都不要紧啊，只要你们听到我的一句话，说不管什么事发生，你们千万不要放弃，千万不要丢弃你们的救恩。所以我讲了这句话，这个有一个老姐妹，她就开始掉眼泪，然后呢，坐在旁边的一个弟兄就跟着掉眼泪，然后两个三个到最后这个全场都哭起来，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激动。虽然我准备了十篇枯燥无味的这个主日学可是呢，圣灵还是说话他们还是领受了希伯来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信息No matter what happens 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你不要放弃你的救恩。这个很严厉的警告以后呢，这个作者就开始安慰跟劝勉 很像旧约时代的先知，他们警告以后都有安慰，所以这个作者就跟他们讲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么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第六章第九节，他就勉励他们讲说：你们一直在殷勤的服侍主，而且呢，你们凭着爱心去伺候圣徒，那这些事情呢，主耶稣都不会忘记，他一定会纪念你们的辛劳。那他接着说：我也盼望你们能够继续下去，能够不要懈怠，能够一直到底。可是呢，更重要的是你们的信心要坚强起来，你们要效法你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的信心。那我感觉到这个作者在这个地方他很有技巧的，他提起亚伯拉罕这个人，教导他们要去学习先祖那信心的功课，然后再从亚伯拉罕提到麦基洗德，然后再回到他的主题，是很有技巧的一个做法。亚伯拉罕是一个凭信心领受神应许的人，罗马书四章二十一节跟我们讲说，他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定义，这样子的信心呢，蒙神喜悦，所以他就成了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献上他的独生子以撒的时候，神曾经指着自己向他启示，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六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就抓住这个事实来向他们说明说，神乐意为那些承受应许的人启示，使他们深信神的目的是永不改变的，使他们能够得到勉励。那作者在这里呢，他强调神是指着自己启示，因为呢，没有比神自己更大的，所以他指着自己启示。我们正好在查马太福音，对不对？马太福音耶稣叫我们说，你们不要启示。可是神指着自己启示的时候，他一定是非常真诚的，这是一句强而有力的话，神都为你们启示了，你们还信不过他吗？所以这句话一定能够深植在他读者的心中，一定能够鼓励他们，让他们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同蒙天召一同承受应许的人，因为圣经上讲说，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唯有那信耶稣而被称义的人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呢，他们是凭着应许生的，神曾经启示他的应许永不落空，永不改变，所以我们也应当对所领受的救恩有充足的信心。我觉得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今天要对我们讲的话。在最后的三节圣经里面呢，作者告诉我们说，神要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一件是神的应许是不更改的，神的启示是不更改的，神要借着这两件事情来坚固我们，使我们能够持定摆在我们前面的指望，继续奔跑天路。那这个指望圣经上说就是我们灵魂的锚，是又坚固又牢靠的。我们知道船抛锚的时候是往下抛的，抛在水里面，可是我们的锚呢却是向天上抛的，一直抛进天上的至圣所的幔内。这句话 是原文的意义，在那个地方呢，有耶稣做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所以今天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是适当的一个停止点。所以下一次记得哪一天七月十四号我们再继续思想这个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个主题。 我们请这个孟雄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188首，我们就唱一节，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